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我要一步，我要一步，我每日需要一步。黄明志我要他，黑云满谷我要他，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一步。
无论你是谁，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？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。
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，这也是我的经验，我永不会忘了。当我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。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
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。
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。犹大是背叛师门的千古罪人。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他非常懊悔，他退回了卖主所得的银钱，但他无法贿赂良心的谴责，最后他以上吊了结此生。彼得因赤胆忠诚而流芳万世，在主耶稣被捕受审之际，他曾三次否认恩师，但主耶稣却以慈爱的眼神回报，他惭愧地痛哭了。当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之后，他竟能不顾生死，忠勇地传扬耶稣是救主。最后，他以身殉道，将荣耀归给上帝。两个忏悔的门徒，做了两种不同的抉择，结果他俩走上永生永死两条永不相交的不归路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请听圣经上的记载，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，他去见祭司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犹大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 后来主耶稣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时，圣经记载道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是我吗？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，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沾点饼给谁就是谁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夫子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要做的快去做吧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晚餐之后，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。圣经记载道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去聚集。当主耶稣迫切地向天父再三祷告之后，便对门徒说，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说话之间，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犹大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，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地带去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夫子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。当犹大知道主耶稣被判处钉十字架的死刑之后，圣经记载道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进了罪，就后悔，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的。祭司长和长老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当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笑死了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债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钱，为要埋葬外乡人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彼得曾对犹大有如此的结论。圣经记载道，彼得说，犹大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，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，以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，给那块钱起名叫血钱。圣经诗篇上写着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内居住。又说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犹大呢，他是一位所谓的悲剧人物，他的下场令人叹息。犹大本来蒙主耶稣特别的拣选，能成为十二使徒之一， 但是他竟然选择出卖恩师，结果以自杀收场。他的死状非常恐怖，上吊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流出来。他更凄惨的是，他的灵魂永远灭亡。主耶稣是非常看重犹大的，主耶稣把全体的银钱都交给犹大管理，主耶稣又把犹大带在身边，天天对他身教言教。犹大在他跟随主耶稣的日子里，他看见了主耶稣的种种大能，他看见主耶稣是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行走。他经历过主耶稣平静风浪，赶逐污鬼，并行神机奇事，喂饱众人。他更蒙主耶稣赐他全能，可以赶鬼治病。与此种种，犹大要比别人更能明白主耶稣不是凡人。主耶稣是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受上帝差遣降生到世上的救主才对。但是犹大到后来为什么要选择出卖主耶稣呢？为什么要向仇敌去通风报信，并带领人来捉拿主耶稣呢？当然原因很复杂了，但在圣经的记载中让我们浅而易见的便是他心中爱钱。爱钱呢，他之所以跟随主耶稣，他隐藏的目的是为了钱。因为他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呢，认为从上帝那里来拯救他们的救世主是要来做王的。那既然主耶稣说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，是救世主，那主耶稣就是要来当王的。如果能跟着主耶稣来打天下，来改朝换代，当主耶稣有一天建国成功，当了君王的时候，那他就是开国功臣，他必能够得到高官厚禄，从此呢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但他跟随主耶稣越久，就越发现主耶稣的国并不是要建立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所指的国乃是天国，乃是要使人得永生。天国和永生对于现实的人生而言呢，实在是一种叫人摸不着边际的高调。人信教，人拜神，人供神明，所求的岂不是福禄寿喜吗？所盼也不是有求必应万事如意吗？所想的更不是生意发达财源广进吗？但跟随主耶稣竟然跟到两袖清风，竟然跟到要舍弃自己一切所有的，还要背起十字架，这算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这一天他去见了敌对主耶稣的宗教领袖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就是我把主耶稣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。这句话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啊！我之所以信教，我做事，我当官，我求学，我所盼的就是钱嘛。钱呢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嘛，金钱万能嘛，钱钱钱，我要的就是钱。有什么东西比钱更可爱、更实际、更吸引人呢？只要有钱，管他仁义道德，管他别人死活，管他遗臭万年，为了钱可以出卖人格、出卖良知、出卖自己。犹大呢就是如此，他财迷心窍，结果呢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他出卖了他的恩师，他出卖了他的天良。但亲爱的朋友，人的良心能被钱贿赂吗？良心呢是上帝存留在我们人心中的一盏明灯呢，你可以遮盖它一时，但终究人有良心发现的一天。当主耶稣被仇敌以莫须有的罪名 判处死刑时，犹大的天良却不肯放过他。那30块钱不但不能带给他满足和喜乐，那笔钱因为是出卖了无辜的人，是流了无辜人的血，所以是一笔血债。俗话说，血债血还的。这个时候的犹大，他后悔了。犹大带着他那颗受谴责的良心，来到给他钱的宗教领袖那里。亲爱朋友，他是何等的天真！你的仇敌只会利用你，你的仇敌不会珍惜你的。当犹大向他们表示忏悔时，说自己是流了无辜之人的血，自己有罪了，仇敌的回答竟是那样的毒狠：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只好把那30块钱丢在他们面前。亲爱的朋友，向人忏悔，向人求助，是何等的绝望。最后犹大在走投无路之下终于自杀，而仇敌的也假仁假义的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，专门用来埋葬异乡人。这算是对所做的恶事的求得一点良心的安慰吧。亲爱的朋友，做错了就是做错，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犹大对自己所犯的过错非常后悔，他实在无法赦免他自己，而那些狠心的宗教领袖呢，也要他承担自己的过错。人犯了错，人有了过失，真是痛苦。所谓过失过错呢，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罪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也许你不承认你犯了罪，但你一定会承认的，你有过过失。古话说呢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这里所说的过呢，就是过错，也就是过失，也就是罪。人的过错呢，会带给人痛苦，人的过失能带给人重担。人所犯的罪必定带给人死亡，罪就如同死亡的毒钩，会紧紧地勾住一个人。就如犹大，他被他所犯的罪紧紧地勾住了。罪也称为罪债，罪是要向你讨债，他非要你来付清不可。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犯罪的结果是要我们付出沉沦灭亡的代价。正如犹大，他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了他的生命和灵魂。犹大他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，所以当他看到主耶稣遭人鞭打，受人辱骂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知道这全是他的过错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后悔，他怪罪他自己，他带着那30块钱到主耶稣的仇敌那里去忏悔，但他所得到的竟是羞辱，竟是冷艳无情。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过错只能自作自受。主耶稣的仇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，出卖耶稣的罪是犹大的责任，所以犹大在得不到自己的赦免，得不到仇敌的接纳时，他只好承担自己的罪，他只有用惩罚自己来表达他的忏悔。他把罪套在自己的颈项上，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当一个人落在私欲里是非常可怕的。你看犹大他出卖主耶稣的暗号竟然是亲吻主耶稣， 这一文真是口欲心变，笑里藏刀。但事后他的良心会放过他吗？他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他要面对上帝的震怒，他看见了地狱之火就在他的前面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怖和绝望。这个时候他竟然去找这些假惺惺的宗教领袖，主耶稣早已责备过这些宗教领袖，说他们只会把人引入地狱，他们不过是本世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一切罪过你自己不能解决，别人也不能赦免你，唯有主耶稣才能赦免你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，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又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亲爱的朋友，犹大是何等的可惜，他出卖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因此被钉十字架。也正因如此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，完成了赎罪大功。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其实犹大这时候不必求己，也不必去求人，他只要肯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赦免他，他的罪过便能蒙主耶稣的宝血洁净，他的罪担便要从他身上脱落，他马上要得到赦罪的平安。但是非常可惜，近在眼前的救主他不去求，他反而去求那些宗教领袖，最后他终于自取灭亡，悔恨连连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才是忏悔人唯一的对象，主耶稣才是忏悔人唯一的需要。在主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位叫彼得的，他在主耶稣被捕受审的时候，他为了自保，他和主耶稣划清了界限，他竟然三次否认自己的是主耶稣的门徒。这种否认和主耶稣有师生关系的罪绝不比犹大的轻。但彼得后来回到主耶稣面前，他为自己的罪痛哭，结果他蒙了主耶稣的赦免，他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和领袖，被上帝大大的使用。彼得和犹大的分别，一个是向主耶稣悔改，一个是对自己悔恨，向别人求情。结果他们两个人，一个走向永生，一个走向永死。亲爱的朋友，忏悔人真正的需要乃在谁能赦免你的罪，谁能除去你的重担，谁能把赦罪的平安给你。世界上谁能赦免你的罪？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圣经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。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是，唯有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只有他能赦免我们的罪过。主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还提醒犹大，还给他最后的机会，但犹大竟然容让撒旦魔鬼进入他的心。亲爱的朋友， 犹大是我们每个人的奠基，你千万不要步他的后尘，那太不值得，太傻了。犹大到最后为什么选择自杀，而彼得却知道去求耶稣赦免？其中根本的分别在于，一个他不认识上帝对人的爱，一个却知道上帝爱世人；一个不知道耶稣是救主，一个却清楚耶稣是为拯救世人而来的。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？因为人生在世，谁都有错，有时更一错再错，或错上加错。那错了得怎么办？一是要认错，二是肯改错，三是能补偿过错。但人所犯的错，有些是改一改或补偿一下就行了，但也有些错了是改也无济于事，补偿也补偿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对于这样的过错，难道只能自哀自怨悔恨终生？好，我们现在要严肃地看一下错了之后唯一解救的方法。什么是赦罪的福音呢？就是人落在错误里，落在过失之中的时候，无论你怎么悔恨，无论你怎么伤痛，你就是没有办法。人在如此的绝望中，人就穷则呼天，人穷则呼天，人没办法的时候就向上天呼求，人只好向那位冥冥中人所不认识也不清楚的大能者呼救。你这个时候，你叫他老天也好，苍天也好，天公也好，老天爷也好，其实呢，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真神上帝。这个时候，你先去盼望他能来拯救你，他能来帮助你脱离困境。人在平安顺利的时候，人在无灾无病的时候，人会以为自己很行，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，也不想去认识上帝，甚至人还可以狂妄地说人尽圣天，没有上帝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你落到犹大的光景时，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何等的无能无助。你这个时候真是盼望，如果有神的话那该多好。这个时候你会盼望上帝能来爱你，能来关切你。人在天地之间实在是一个可怜的孤儿，人多么盼望有一对爱他的双亲，人多么盼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源。亲爱的朋友，人这种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渴求，正表明了你我都有一个来源，也都需要一个归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是宇宙的孤儿，你是上帝造的，上帝爱你，还希望你能回到他身边，还希望能够好好的照顾你，他不忍心看你落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更不愿意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，所以他主动的来寻找，来爱你，来拯救你。如今他已经来了，他就是主耶稣。也许我用一个例子，你比较容易明白上帝为何要以神成为人的身份来到世上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很爱小鸟，有一天他的窗前呢飞来几只小鸟，他发现这些小鸟很饿，所以他去拿了好多米饭来，但他一走近了，小鸟就飞走了。小鸟并不能体会他的爱心，小鸟们呢反而怕他。这个时候他心里想，我除非变成一只小鸟飞到他们中间，然后用小鸟的话语告诉他们说，我是给你们送饭的，我是爱你们的，唯有如此的小鸟们呢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心意，他也才能呢和小鸟接触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，他为我们预备了永福的天家，但我们这些平凡人如何能够了解奥秘莫测的上帝， 所以上帝他特别降卑他自己，他以神子耶稣的身份来成为人，他取了人的形状，他将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体，他出生到世上来。所以你从外面看起来就耶稣他是人，但实际上他是神，他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人，就是拯救你我，他把上帝对人的爱完全表现出来。这一位来到世上取了人的形状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，圣经呢又称他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呢就是上帝来和人同在。主耶稣他来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恶过半里面拯救出来，他来是要把上帝永活的生命赐给人，他来更是要把人带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亲口宣布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天国的福音，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不需要灭亡的，只要我们肯悔改就行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心意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他愿意每个人都得救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他为了要使我们不灭亡不下地狱，反而能够得到永生，能够上天堂，首先他必须为你的罪流出他的宝血，他要用他的血来洁净你的罪，其次他更要以他的死来代替你的死。所以主耶稣是为了你的罪和你的死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你所犯的罪和所该受的死。所以从此你只要肯信靠他，就是你只要肯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完成的救赎大功，你便不必的再为自己所犯的罪受刑罚，你也不必的再为自己所犯的罪进入到地狱的永火里去了。这是救恩的消极方面。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把那复活的生命，也就是上帝永活的生命，要赐给凡是肯接受的人。从此之后凡是信他的便能白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凡是有这个生命的便是上帝的儿女，便有权利回到天家，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。这是救恩的积极方面，也就是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自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之后，世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，不论你犯了多大的罪，你都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赦免。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条赦罪的道，你只要接受就行了，你不必再背负自己过往的罪担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最严肃最重要的抉择，是永生或永死，是天堂或地狱，是得救或灭亡的抉择。所以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听完之后请你做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好。在1941年12月7日礼拜天早上8点， 原田美津雄率领了360架日本战机向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进击。原田是这回空中攻击队的总指挥官，在不到2小时内，他们就炸毁了美军驻太平洋舰队的大半主力和基地设施，美军的伤亡人数呢将近3000。偷袭珍珠港的成功使原田名声大噪，并揭开了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序曲。3年8个月之后，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，迫使日本政府在惊慌中无条件的投降。原田也只有在心灰意冷中解甲归田。后来他从美军遣返的日军战俘口中听到了一件令他感动的事，就是在战争末期，一批被美军俘虏的日军在集中营内受到一位美国少女的爱心照顾。这些被掳的日军在受之有愧的情况下才知道，这位少女的父母本来是一对从美国献身到菲律宾宣教的传道人，但当日军攻陷菲律宾之后，竟然怀疑他们是美国间谍，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便把他们处死了。在他们临死前，他们竟然为处死他们的日军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赦免这些残暴的刽子手。这位少女知道自己父母遭到日军无理杀害之后，她本来非常悲愤，她对日本人真是恨到极点。在一个夜晚，她忽然想到父母临终前竟为敌人向上帝祷告，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大爱就深深地感动了她。她想到主耶稣所以来到世上，岂不就是为了每个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吗？从此他不再怀恨日本人，并且他申请自愿到战俘营去，以主耶稣的爱甘心乐意的来服侍那些在战争中受伤被掳的日军。原田听见了这个事情之后，他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感慨。有一天，原田在火车站接到一个外国人所发给他的单张，单张上的写着将人类彼此的仇恨化为弟兄相爱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单张的内文呢，是一位名叫雀沙雅各的美军所写的。雀沙雅各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是一位美军轰炸机的驾驶员，他的飞机曾经被日军击落，他也成为日军的俘虏。他在战俘营中受到日军残酷的对待，他在极度痛苦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主耶稣，他想到了主耶稣对仇敌的态度竟然是赦免，是宽恕，是为他们祷告和祝福。当原田读完了这份单张的时候，他便去买了一本圣经，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谁，耶稣为什么能将人的恨转变成为爱。当他一路读下去的时候，他读到主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，主耶稣对那些出卖他、残害他和诬告他的人竟向上帝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父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原田被主耶稣的大爱深深的感动和抓住了。此刻间，那战俘营默默服侍仇敌的美国少女，那集中营忍受酷刑的飞行员，和少女父母临死前的祷告都涌上了他的心头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原田热泪满面地向主耶稣祷告，他把他自己一生所犯的罪一一求主耶稣赦免。他 他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把自己交给了主耶稣。从此他内心里得到了平安和释放。多年之后，一部以偷袭珍珠港为题材的历史巨片《虎虎虎》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，电影公司特别邀请袁田夫妇参加此项盛会。袁田说，这个时候他内心已和当年领队进击敌人的心完全不同了，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已经赦免了他一切的过犯，他以往心中对敌人的恨现在早已化成了爱，主耶稣早已接纳他的忏悔。袁田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日本政府曾经邀请他出任军事首长，但是他拒绝，他宁愿献身作为一个传道人。后来他当了牧师，他到各处去传扬主耶稣的福音。他在美国和日本传道的时候，他请美国人忘了珍珠港，他也请日本人忘了广岛和长崎。他说，大家都要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灭绝了彼此的冤仇，拆毁了我们罪人和上帝之间的墙，使我们和上帝和好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是和平的福音，让我们和上帝和好，也彼此和好。亲爱的朋友，日本军人袁田、美国驾驶员和被日军杀害的美国宣教士和他们的女儿，他们都是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，他们的生命才得到根本的改变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也是如此。我要告诉你，信耶稣不是找一种精神寄托，信耶稣乃是一个人对自己愿意做真实的悔改。什么是真实的悔改？就是你发现你以前是走在一条没有盼望的道路上，这条道路的尽头竟是灭亡，是永火的地狱，而你现在却看见了另外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就是主耶稣，在这条道路上有主耶稣的赦免，在这条道路上有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在这条道路的另一端是永恒的天家。什么是悔改？就是你现在愿意从本来那一条道路，本来那条通往灭亡的道路，转到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。你现在正是来到这条永生之路的门口，这条路的入口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。你要进来之前，你必须先将你那沉重罪过的包袱交给主耶稣。你交给他吗？放心的交给他吗？不要自己再背了。你的罪使你很沉重，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，求他赦免你的罪。主耶稣说过一个悔改而蒙赦罪的比喻，主耶稣说， 有一个离开富家的浪子，他带着父亲给他的财产到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最后他花光了这一切，他变得一无所有。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想到他唯一得救的希望，就是回到父亲那里去，向父亲承认他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父。当他的父亲远远地看到他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就立刻高兴地跑上前去，抱住他的颈项，连连地和他亲嘴，又把家中一切最好的为他穿戴上，并宰杀肥牛，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庆祝。你看，他父亲是无条件的接纳他，并没有要他先改好才能回来。这位浪子只要凭着他本来的样子，甚至是污秽肮脏的样子，只要他肯回来，他的父亲就接纳他。这个比喻就是只要你肯悔改，天父就赦免你。你看，这个时候浪子他得回了儿子的身份，他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。这个时候父亲也得回了他的儿子，父亲的心是爱他的儿子，不是要审判他的儿子。一个肯悔改的人在天父的心中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悔改。你知道不悔改的结局吗？你为你自己的罪伤痛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催逼的感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上帝的灵，是圣灵在你心里动工，是要叫你归向真神上帝，要叫你接受主耶稣。现在正向你打开双手，你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已经漂流好久了，你何必无目标的到处徘徊？你心灵的空虚，你罪恶的重担，你良心的控告，今天你都可以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把这些都卸下来。亲爱的朋友，来吧，主耶稣今天就要释放你，今天他就要将天上的平安赐给你。无论你以往有多少过失，无论你犯了多少罪恶，他都要赦免，他都能赦免，他也肯赦免。主耶稣现在向你伸出他钉痕的双手，他现在要拯救你。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必须下地狱的。你现在跪下来向主耶稣祷告好，你可以这样说：主耶稣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过好多罪恶，现在求你的宝血赦免我，我现在到你面前求你接纳我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，我一生一世跟随你直到永远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如此称呼你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，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。你如今信了主耶稣，首先你要读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。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，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祷告，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。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，你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他。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，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，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。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，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教会。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，互相扶持，彼此造就，求上帝赐福给你，时时与你同在，直到他的再来。
压伤的灵，它不执着；香肠的灯火，它不出灭。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受过一切的苦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耶稣肯体恤，他是恩主。